好，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我们将继续为您推出《我是澳大利亚人》系列。那么今天呢，很荣幸的请到了维州的华人女检察官 Ashley 吴，来跟您分享一下她的经历。Ashley， 你好。
哎，你好。
从事这一行已经有多久了？
我加入维州警队已经3年了，当这个检察官呢，现在差不多有6个月了。
有6个月，所以我理解就是说，您是先进入警队，再考取的这个检察官，等于说要经历了至少2次考试，是吗？
嗯，对的，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检察官其实维州分2种，一种是警察检察官，还有一种呢是皇家检察官。
嗯，
警察检察官呢，你就得先成为一名警员，成为警员之后呢，通过你的那个培训期之后，你可以申请加入这个检察官部门。
嗯。
第一次考试呢是加入警校，加入警校的考试呢，就是跟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参加一些笔试啊、体能测试之类的。加入警校之后呢，2年之后通过培训期就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警员。成为正式的警员之后呢，可以再申请加入这个检察官机构。
其实您在加入警队后，然后选择了自己的一个方向，您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那我一直其实对法律是比较感兴趣的。
嗯，
在警校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会学到相关的刑法。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嗯，
然后我警校毕业了之后呢，就开始在 Deakin 大学学习法律专业 Bachelor of Laws。
哦，
其实加入检察官职位一直是我的梦想。几年前加入的时候吧，有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加入警队蛮帅的，觉得对吧，可以抓坏蛋，可以抓坏人，觉得哎，这个蛮有意思的。加入之后呢，发现其实更多的是责任方面的啦，而且主要说华人社区加入这个警队的并不多，我觉得加入的话可以为华人社区做一些贡献。
按照您的想法来说，您做到了吗？
在我没有加入这个检察官这个机构的时候，当时还是做就是普通的警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华人，不管是作为受害者来说，还是作为被我们指控的人来说，
嗯，
有的时候因为这个语言方面的不通啊，交流会他们会说不清楚，会导致他们不能被很公正的对待。倒不是说其他的警察故意歧视或怎样，但是因为说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个 miscommunication。
嗯，
那么如果我在场的话，很多情况下我是可以给他们解释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怎么去做，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这样的话才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即使有时候有翻译的情况下呢，因为翻译毕竟也不是很了解法律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歧义。
我在之前跟您警队的一些朋友联系的时候，大家都称呼为您是维州的第一位华人女检察官。我不知道这样这个头衔对不对啊，就是对您的理解来说。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对的，我目前在这个检察官机构里还没有遇见其他的华人检察官，有会说中文的同事，但是还是没有华人。
我知道维州警队是一个比较包容的大家庭啊，那您，身为警队检察官这个团队里面的一名女性，又是华裔背景，您觉得这个环境如何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环境对我自己来说，还是对这个社区来说都是蛮有帮助的。
嗯，
前段时间我刚好遇见了一个上庭一个华裔女士，她被指控她的车是没有注册。
嗯，
然后呢，她连收到了2张罚单，她就自己说不清楚。她想说的是，她其实已经交了一张了，那么希望法官可以就是看在她已经交了一张的份上，把另外一张给免去。
嗯，
但是她说出来的是呢，只是纯粹想求情让法官把他免去。那么当时我在场，我就帮他解释给法官听，他其实已经交了一份了，另外一份呢不是他不想交，而是因为第一两个时间离得很近，第二呢他确实经济方面也有些困难，最后可以帮助他，就是说法官说把其中的一张就给免了。
哦，这是帮了很大的忙。其实
对的，其实很多人对检察官有误解，检察官并不是说就是一定要把每个人都送去坐牢，或者是说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受到特别严重的处罚。其实检察官是一个很公正的职位，我们虽然说是代表警察去起诉，但是呢我们追寻的是一个公正的结果，而不是说一味的追寻特别严厉的结果。所以在那位女士的情况下呢，根据她的情形来看，免掉一张罚单其实是一个很公正的结果，因为她已经因为同一件事情受到过处罚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您 工作的日程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很感兴趣，就是身为警队的检察官，您平时大概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好的，我每天呢都会去这个 Magistrate Court 出庭，就是我们说的地方法院，我会去拿一些文件，就是警察在指控了一个人之后，他会送一些文件到我这里来，然后这个里边文件呢就包含犯罪的一些描述，包括这个人的以往的犯罪经历。那么我拿到这些文件了之后，我就代表警方出庭。那么出庭有很多种结果，可能就是说这个案子被延期。也有可能说这个人当场他就要 plead guilty，就是认罪。那么认罪的话呢，我们就会给法院描述这个案件的经过呀，然后建议法院可以给出一个怎样的判决。那么还有的时候呢，这个人比如说他说我不愿意认罪，那么这个案子就会 contested hearing，就警方跟辩方律师就会在法庭上我们互相有一些 legal argument，然后最后由法官来判这个人究竟是有罪还是没罪。警察检察官是代表警方来 prosecute 这个 matter，代表警方去起诉他，相当于我们是警察这边的律师。
警方的检察官跟正常的这些在法律这个范围内所工作的这些律师朋友们是有一定的区别吗？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之前我说过有两种检察官，一个是警方检察官，还有一个就是皇家检察官。比较简单的，或者说比较程度比较轻的一些事情，是由警察检察官来执行，比如说一些开的罚单呀，或者是一些我们说叫 summary offense，就是比较轻的，去商店的小偷小摸呀，这些都是由警察来处理。然后比较严重的案子呢，比如说要杀人了呀，或者是大规模的毒品贩卖啊，是由我们说叫 OPP，是由皇家检察官来处理的。我们说起诉的这个过程，首先是由逮捕的这个警员，他在那个起诉那张纸上签了字之后，这个人其实就是正式被起诉了。但是由于起诉这个警察本身他没有任何的法律背景，他也不可能说每天都上庭来给证据啊或者怎样，所以呢是由我们的检察官来代替他们完成这个任务。
那也就是说，您这边其实跟警员、跟自己的同事之间的沟通是非常的密切
对，我们是非常密切，但是呢我们同时跟他们又是分离的。
的。
这么来说吧，我们作为检察官，因为要保持公正，所以我们是不可以参与到任何的调查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案件需要有任何 follow up 的调查呀，这些都是由起诉的那个警员本身，而不是检察官去负责。
您看啊，您跟同事之间的沟通是如此的密切，然后有紧密的交流，然后您要不停的去阅读这些法律文件。我们也知道呢，因为您毕竟是来自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您会觉得，比如说语言上、文化上，在这方面会给您带来不少挑战吗？
我觉得这些法律文件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是比较适应了。因为在加入这个检察官之前呢，毕竟还是做了两三年的普通的警员，所以呢，这些其实写下来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也会写的东西。再加上呢，我也在大学里边读法律专业，所以这些语言方面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办公室其实是个很多文化的办公室，大家都是来自各地，虽然说大家都说英语，但是大家对事情的理解可能都有不同的见解，反而这个会帮助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之前我采访过一位警员同事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呢，平时每天其实大量的工作基本上是文书工作，那么真正出警的情况要少。那您这边呢？
对，我加入警察官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不出警了。偶尔如果是比如说有我们叫 state emergency，也可能会派我们去。比如说当时那个新州封边界的时候，就把我们派去了。还有现在的 hotel quarantine 的话，我们也是会去做的。
在边界和这个隔离酒店，您主要是做什么呢？
边界的话，就是当时我们有叫 vehicle checkpoint，就是防止新州的人入境。然后 hotel quarantine 的话，就是说确保大家不要乱跑啊之类的。现在基本上就是每天办公室跟法院两点一线。
2点1线，这样的生活是您当时就所追求的这种生活。
是的，普通警员的生活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上班的时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你可能比如说今天晚上11点下班，第二天早上可能7点就要上班。很多时候就要加班，因为是没法控制的。比如说你去了一个紧急事件，那么这个事件没处理完，你不可能说啊，再见，我下班了，我走了，你就得接着下来处理完。那现在的我这个工作呢，就是每天很固定的，周一到周五，我们跟法院 就是上班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
嗯。
然后周末的话就可以休息，所以现在其实我还是蛮感激现在这个工作时间的。
但是，既然谈到警员加入警队做检察官，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怎么样理解，它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风险性吧？您当时加入警队成为警察官的时候，您跟家人之间的沟通是怎么样的呢？家人很同意您这么做
对，家人很同意，妈妈就很开心，她觉得哇，女
吗？啊，
儿有出息了。
是吗？
嗯 对的，是的，在他们的看来吧，其实市场也是这样。其实当检察官之后，我觉得比普通警员的危险其实要小很多，因为我们现在不出警了，然后每天的话，路上其实从办公室到法院也是很短的一个距离。然后在法院里的话，也会有其他的 PSO 啊和其他的安保人员，所以其实我们的安全倒不是什么问题。而且呢，我们所谓的坏人吧，去了法院之后，他们其实都是会想有更好的表现。没有人说敢在法院里面怎么样，因为你要在法院里做了什么坏事的话，全都是 CCTV 都会给你录下来。到时候如果他上庭的话，这个录像被播出来，对他来说其实是更不好的。所以相对来说，在法院里还是蛮安全的。
虽然您刚刚已经说了，就是说普通警员相比，可能您出警会更少，但是您这边的压力，我相信一定是有的。
对的，您说的确实对，压力是不少，主要是来自于这个书面这些工作的压力。很多时候呢，其实，比如说我上法庭一天，我可能会有很多的小的一些项目需要去完成，比如说给警员发 email 啊，或者是去 follow up CCTV 啊这些事情。那么我的选择一般就是我找那些小段的时间能做就做，比如说如果法庭休庭5分钟啊。我不会说这个时候我去喝杯咖啡，这个时候我可能就电脑前面把我的 email 给发出去，用这样的小份时间去做。这样的话呢，等我回到办公室之后，我可能就不会需要有这么多的繁琐的小事去做，因为如果不一件一件事去做的话，把它累积到一起，那个就忙不完了。
当您在侃侃而谈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觉得这一份工作非常的有压力，非常的艰辛，因为它所代表的可能是我们通常所提倡的"正义"两个字。光这两个字压在身上，感觉就其实有那种千斤重的感觉。所以我想问您一下，在整个从事检察官的这种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具有挑战式的是什么
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呢？
很多时候，你拿到一个 paperwork，你觉得哦，这个事情我十拿九稳了，一定会这样发展。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上庭之后了，对方律师会告诉你，哦，你之前的那个 witness 啊，他现在决定不来了，或者是他现在又改变了他之前的说法，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这个事情会怎么去变。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已经很确信了这个人接下来他要认罪，然后他突然又说，哎，我不认罪了。这时候你要知道怎么去应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法官会说，哦，你有没有材料 AAA？这时候你跟他说，哦，我没有，那法官肯定会不开心。那一般这个情况下，我就会快速电脑上，然后发邮件，然后在 Teams 上问有没有人知道什么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如果这样的还不行的话，我可能就会跟法官申请，能不能比如说给我5分钟时间，我去帮您找到这份资料。这样的话，他们一般就会比较开心，因为最起码你做努力了。像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别人申请 bail 的时候，就比如说他被关起来了，现在他说我要申请保释，申请保释的时候呢，经常会出很多的突发状况，例如本来这个人根据警方的资料显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突然又说了，哎，我其实有一个固定的住处，比如说在 South Yarra 哪哪哪，这时候呢，你就需要通过利用本身，比如说警察的系统呀，或者是你之前的这些资料。来看看这个地址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地址，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地址是他之前已经被赶出来的地址，或者这个地址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住宅地区，比如它可能是一个超市的地址或怎样。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能反应过快，能够灵活的来对待这些突发事件，这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整个这种法律诉讼的过程，其实，案头的准备很重要，但是这种临时突发应变，其实是更多出现的一种情况。
对的，是的，这个突发应变呢，是你没有办法准备的。而且呢，我现在还是算是比较新的检察官嘛，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突发事件，我有时候可能会应付不过来，我需要去让别人来帮助我。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吧，也是跟经验有关，有经验了之后，这可能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但既然提到这种起诉上庭的过程，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我刚刚提的"正义"两个字。您对"正义"这个词的理解，您个人来说是什么样
同意你的看法，正义在这整个法律过程中很重要，
的？
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个受害者 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维护他自己的权益的，警察需要检察官来帮他伸张正义。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犯罪者如果他被判刑了，我们就希望他得到他应有的惩罚。但是有的时候呢，正义跟公平又不是完全一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新闻上看见，比如说受害者说啊，他对我做了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比如说只判了2年，他觉得这个不公平，他觉得这个不正义。但是呢，判刑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是完全就是说只考虑在这个受害者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它还会考虑，比如说跟其他的同等案件来看，他的这个判决是不是公正，或者是说这个犯罪者本身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个人情况，会让他的这个判决不像我们受害者想象的这么严重。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说的正义，这个是从受害者的想法来看呢，但是呢，判决本身考虑到了很多东西，受害者呢是其中一部分的因素，但是不是所有的决定因素。
作为检察官，或者是作为律师等等来说，是不是得尽量去避免让自己的这种主观情绪来影响到自己的一个案头的准备工作呢？
这么来说吧，人都是有感情的嘛，不管是检察官也好，是反方律师也好，还是法官也好，都会被感情所左右。那么检察官所做的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因素是跟这个案件有关系的，比如说，哦，他之所以犯这个罪是当时他刚好有一个 mental health episode，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会说，OK，这个法官是可以考虑这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案件本身跟他的这些所谓的可怜的情况没有任何关系，然后这个反方律师又提出来这些状况而为他辩罪的话，警察可能会说，你这个东西虽然它很可怜，但是无关。我们希望法官不要考虑这件事情。所以相当于我们算是一个 gatekeeper，有关的证据的话，我们会让法官考虑；无关的证据的话，我们会请法官不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那些很 emotional 的东西的话，检察官我们所做的就是说，让法官尽量不要去考虑这些无关的东西。在法院上的时候，我们是各有所职。警察，我们做的工作呢，我们就是代这个受害者发声，我们就是把这个事情公平公正的给叙述出来。我们只能说建议法官，比如说我们建议他，哦，这个人这件事情很严重，我们建议法官您判他坐牢，或者我们建议法官您给他一个罚款。但是最终是怎样，还是法官来决定的。那法官本身他们都是有很多年经验的律师，所以他们知道如何考虑这些好的跟不好的因素，然后他们会做出他们觉得最公正的一个判断。
可能问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也是这一环节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判断嘛。像我们，像您刚刚也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看报纸新闻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受害者他的处境很可怜。那么这样的一个判罚，可能感觉对他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是感觉这个伸张的程度不够。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
会
还有
有，
一点，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是在 Magistrate Court，它这个法院是最高能判的刑，对于一项罪来说是2年，对于多项罪来说是5年，所以有些罪即使法官比如说给最大的限度，最多也是5年，因为这个法院只有这么一个能力，他没有办法给更多的刑罚的，因为我们说判决的话是有一个 range。如果他是在这个 range 里面的话，只是他就是有一点给的有点低呀，我们觉得这样情况一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给的这个刑罚是完全离谱的话，我们是可以上诉的。
跳开这个话题，其实聊到警队的话，之前我们采访过很多警员，其中维州警队的华人警员数量并不多，但是大家其实在一起呢，也是有这种互帮互助的群体，相互协助走过难关吧。您也是其中的一员，是吗？
是的，是的，我一开始知道这个团体是由其中的一名警员 Alex，他是给我发了一封 email，因为我在维州警队是这样的，你加入维州警队之后呢，我们内部会发一个文件，内部整个 Victoria Police 大家都可以看到谁谁谁加入了这个警队，然后呢，Alex 呢应该是看到了我的信嘛，知道我是华人，然后就给我发了一封 email 说，哎，我们有这么一个团体，你感不感兴趣？我说那当然感兴趣了，然后就加入了这个微信群，然后之后大家就会经常的聚餐啊，聊一聊工作上大家遇到的这些困难呀。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某个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会在群里问，然后就会有其他的人过来给你出主意啊，这些其实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小团体。 这个团体呢，最近没有再壮大呀，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没有其他的华人朋友加入我们警队啊。前段时间有段时间我们很开心，因为总是有人毕业，大家就都可以去蹭那个毕业典礼。
了解了解，那现在整个警队的这种多元文化情况呢？
就拿我现在的这个部门说吧，这个很多大家都可以说不同的语言，会说中文，而且说得很溜的，可以做翻译的那种。就对于文化来说，大家都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呢，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其实非常好。然后呢，维多利亚警队也总是在，他就是一直很支持这些多元文化的东西。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会说第二语言，然后还有翻译证的话，维州警队其实是会给我们额外的这个 allowance，把它算作叫 interpreting language allowance，也是他对我们的这些一些支持。目前我工作的地方上来说，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一半一半吧。很多时候，之前我在就普通警员的时候，有时候出警经常是就是两个女生在一辆警车上出警，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整个一个 night shift，大部分都是女生都是有可能的，从来没有觉得过就是说有这个性别，比如说男生多呀或者怎样，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一半一半的。
好嘞，非常感谢您，感觉这是一个很多元的大家庭啊，真的。在节目的最后呢，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其实问过很多嘉宾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您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队的检察官，您对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是什么呢？我说这个身份认同，比如说您觉得自己是澳大利亚华人、澳大利亚警员、澳大利亚检察官。维州检察官或者是什么样的？您对自己的一个身份认同是什么样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都说对了。我觉得我自己是澳大利亚华人、澳大利亚警员、澳大利亚检察官、维州检察官。我对自己的认同并不是说就只是某一个固定的认同。我来上班的时候，我穿上我的制服，我作为一名警员，我很自豪。我去法院的时候，我是一名检察官，我代表受害者发声，我也很自豪。那同时我还是一名澳大利亚华人。那么如果其他的华人群体需要帮助的话，那我会很自豪地站出来说，我是澳大利亚的检察官，我可以帮助你。
很感谢艾什莉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尤其是您的最后一句话，您是澳大利亚检察官，您愿意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很感谢您。我们在这里呢，也向维多利亚州所有的警员、警察官，甚至是整个澳大利亚的警队致以非常衷心的感谢吧。正是因为有你们大家的存在，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安心、安全，能够更好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美丽的国家。谢谢艾什莉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好，谢谢你。